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把我们的姊妹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祈求主你的手来护庇他，你来医治他，保守他的平安。主，让他真是在你面前安息，也求你眷顾他，赐给他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是，神来光照我们，他并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败坏，并不是他要 来定我们的罪，要来惩罚我们。神光照我们乃是为了要赦免我们，要接近我们，要来拯救我们，这是让我们得到安慰的地方。那么请大家读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圣经第六节到第七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从这幅图画这个意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赦免我们的心比我们要求他的拯救更加的迫切，不是吗？当那个父亲看到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立刻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那个老人家是什么？用跑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向主祷告的时候，他实在有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是看见了以赛亚他里头的呼声呢，他看到他对自己绝望的呼声，马上就拆撒拉弗，就从祭坛上用火剪拿了火炭，就来沾以赛亚的口，来接近他，来除掉他的罪孽。这个红炭呢、是火烧的石头，是从祭坛上取下来的。火烧说明什么呢？火烧就像圣经里面讲说火来炼这个银子，火是讲到接近炼净。那个炭，红炭呢，是已经烧红了，表示什么呢？表示羔羊已经被杀了，已经被献祭了，已经烧了。所以呢，神的救恩已经完全的成就了。我们每一个人呢，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都有跟以赛亚相类似的一个经历。虽然我们不是在异象的里头，但是我们都经历过这个祭坛的火炭来沾我们的嘴，让我们得到洁净，让我们得到赦免。圣经讲，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就必得救。我们曾经用我们的口认我们的救主，不是吗？而这是一个开始的一个经历，得到神救恩的接近赦免，是我们一生要来不断的经历的。所以使徒约翰他写书信的时候，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里又讲到赦免，又讲到洗净。神赦免我们是把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完全都涂抹掉了，再也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做过说因着我们嘴唇不洁的罪呢，求神来洁净我们。那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好吗？我们把眼睛闭起来，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就好像想象说我们来到上帝的圣殿的里面，我们谁也不要看别人好吗？我们想象我们进入主的圣殿，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他就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面。我们听见撒拉弗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圣哉，圣哉，圣哉，神是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我们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自己曾经用我们的口犯过罪，我们沾染了污秽，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得罪了人，我们是个嘴唇不洁净的人，你说我现在需要，我需要像以赛亚一样得到神他自己的洁净，好像神要差遣撒拉弗把那个红炭从祭坛上取下来，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从主耶稣献祭那个地方取下来，圣灵的火焰来沾我的口，我实在很需要。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把手举起来。好，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有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洁净，我是个不洁净的人，求你来洁净我。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感谢主，请放下。求主现在差遣圣灵保惠师，用火焰来洁净我们的嘴唇。像刚刚向你举手的弟兄姐妹，你这时候就做洁净的工作。主啊，你来洁净我们，好使我们能够跟你更亲近，被你使用。赞美主。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这乃是说我们会跟主失去那个交通，那个亲密的关系。主要使用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或姐妹？感谢主。我相信我们当中，我需要，我自己也举手。以赛亚我相信他也举手，以赛亚就是需要神的洁净的。我们感谢神，今天早晨他就来接近我们，今天现在这刻中他就接近我们。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异象。主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嘴唇不洁，不配做你出口的人。但是主，你这样怜悯的大爱，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我们求主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洗净我们，在这教会做洁净的工作，在我们个人身上做洁净的工作。主，我们要做一个洁净的人，能够被你使用，把我们内心一切的不满，一切的苦毒从嘴唇表现出来，都求你洁净，洁净我们里面，也洁净我们外面。求你差你的天使，真是用圣灵的火焰来沾我们的口，来洁净我们。刚刚向你举手，我们求你动工在他们身上，各种就洁净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举手，我感谢主，我也举手。我们可以宣告说，我们的嘴唇被洁净了。我们从此，我们谨慎我们的嘴唇。阿们。我们不管有没有举手，你都要知道，今天教会非常需要的圣灵的工作，乃是洁净我们的嘴唇。你不能不同意。我们求主继续的动工，主正在接近他的教会，主正在接近他的儿女，因为主耶稣再来新审判的时候快到我们请一些弟兄帮我们的姊妹，也许就送他去，没关系，跟他去。对，没问题，你就去，就帮他忙，帮我们姊妹的忙。 我想我们大家可以安心了，我相信他 in good hands， 主保守他。那我们继续，我们来听主的话。我们第三段讲到说主的意象呢会产生差派，产生差派。我们请大家读第六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以赛亚书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花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先知以赛亚看到主的意象之后呢，他发现自己实在是嘴唇不洁的人，然后呢他又看到意象里头撒拉弗用火炭来沾他的嘴，让他得到洁净。从那个时候以后呢，他就听到主的声音了，他听到主说话了。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我怎么都没有听到主的声音呢？好像我主也没跟我说什么话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但是其中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我们嘴唇不洁净，我们有一些污秽罪恶没有对付，我们跟这位圣洁的神之间有了间隔，而这个污秽或这个罪就像结缘体一样。你知道电线如果里头有了一些结缘的东西，它就不容易导电了，甚至以后就结缘太厉害的时候它没办法导电，那个都坏了。当时犹太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心蒙脂油。什么叫心蒙脂油呢？那时候医学没现在这么发达了，那你知道心蒙脂油的话是很危险的事情不是吗？那个 cholesterol 那个高油啊，有时候会把心血管会堵塞了，那就叫这个血液循环呢受到了阻碍，不太容易流通了。那么再厉害一点的话，就造成阻塞的话呢，就变成一个致命的打击了，变成 heart attack， 那就很危险的事情了。所以这罪恶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认罪悔改，然后让主把这些东西脏东西啊，这些油啊，把它清掉。那这样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就能够很畅通，我们得到主的洁净跟赦免。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认罪，刚刚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不是只是给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不是牵一目道友说你做这样的祷告神一定赦免你，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使徒约翰写这个信是写给基督徒的，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而这是我们常常要到主面前来认罪，得到赦免跟洁净的，就像我们每天要洗澡一样的，我们常常要神求神来洁净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才会畅通。我们常常在主的交通的里面的话，就容易听到主的声音了，容易听到主对我们说话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主说什么呢？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很奇妙的事情，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统管天上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他可以随时派任何一位天使去传他的信息的。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直接就差派他的使者向以色列人显现，他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他在这里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我们的神却欢喜来使用我们这些人，尽管我们这么卑微甚至败坏，但是上帝他欢喜来使用我们，他欢喜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出口，成为他的器皿，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有一位传道人以前跟我们讲，他说啊，你这个我们在这讲道的时候啊，有时候好像是用刀子在做手术一样，神的道啊是一把两刃的利剑，甚至魂与灵与魂骨皆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思念主义都能够辨明， 他说我们在 handle 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像拿一个手术刀啊，刚刚真的是开刀啊，不是吗？但他说啊，我们这个刀啊常常没有经过消毒，那就危险了。如果我们这个人不是被神对付过，没有被他洁净过，一把没有消毒的刀，那是危险的。让他去做先知讲道很危险的。我求神也怜悯我，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必须是被他破碎过的。我们是知道经过对付，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污秽败坏的罪人。这样主耶稣说你不要怕，你可以得人了。彼得伏伏在他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说你不要怕，从此你要得人的。怎么得人呢？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就能够体谅别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能够服侍罪人。所以一个被洁净的人才能够被神使用。以赛亚已经被洁净了，他可以说我已经预备好了，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请差遣我。但一个被差遣的人除了被洁净以外，还必须加上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当然神一定要差遣，但是有个条件是说我愿意，我愿意。以赛亚他体贴神的心，他愿意成为基督的使者，神就差遣他做先知，做他的出口。神的灵也感动他，让他写下这本以赛亚书。将来有机会的话，我愿意更多传讲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可以说是旧约里头的一卷福音书，圣经里面第五本福音书。因为没有一卷书像以赛亚书在旧约的圣经里头这样的把耶稣基督这样很丰富、很完全、很透亮的启示出来的，把救恩讲得那样的清楚。在以赛亚书也讲到因信称义，你知道吗？讲得这样的清楚，神使用他，只要你愿意，神会大大的使用你。今天神又要差遣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差派呢？你预备好没有？你愿意吗？你有机会的时候上帝使用你，求主帮助我们一个愿意的心，说主啊你差遣我，你差遣我，差遣我才有神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呢，剩下这段经文不太容易解，不太容易解。那么我准备的时候我也上网络去查，可是查不到什么有用的资料。那令人困惑的是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个圣经节的时候你有没有解到有一点的困惑呢？然后第十节啊，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花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的困惑呢？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困惑。如果说你要出去让他们听也听不明白啊，看也看不懂，那何必差遣他去呢？你既然出去要让他们都心蒙脂油，让他们耳朵，你猜他做什么？我很体的，你出干好，就增加一些说结果会长你大的，先给他有自己，真理一传你，他如果不想，那个心呢、啊、会越来越刚硬的。你传福音给他，他常常听福音，肯接受也不肯相信，那个福音呢会让他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没有感觉的。真理是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有柔软的心，不要硬的心啊。上帝给我们讲的话我们必须要听，不要刚硬。你如果知道说你奉差遣，神的百姓不听，你的服事不会被接受，那么你还要去吗？你愿不愿意忠心的接受这个托付呢？而那个时候神实在差他做的实在是一些不受欢迎的职事了。有人想羡慕想做先知的话，你心里要准备了。 You will not be popular, people won't like you。 常常先知传讲神的话是被石头打的，不是欢迎大家拍好的啊、哦。但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却有另外一个看法。我觉得呢，神差遣以赛亚到百姓那里，让他们心蒙脂油，耳朵花沉，眼睛昏迷。当然有刚刚那个作用，传真理的时候那些人会变刚硬，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对他百姓的审判，这是比较严肃的。当 神的百姓一直不肯听话，神不知道差了多少先知跟他们讲，一直不肯听，不顺从，不悔改，甚至抵挡神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已经决定说够了，神已经决定要审判他的百姓。神学家讲到这个点叫做 No turning points, No return。 神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像挪亚方舟那个时代一直忍耐，挪亚传义道不肯听，到了一个时候神决定要来行审判，他们既然不肯相信神，就让他们心蒙自由，耳朵花沉，眼睛昏迷，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为了让他们受审判，因为审判让着以赛亚所预言的审判定归临到，那个时候就太慢了。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对他一个柔软的心。神常常给了一个恩典的时期，恩典的时期，神盼望我们悔改，神盼望我们顺从，但是人在那里不理神，抵挡神，到一个地步神说够了，那审判就定归临到。所以我们为美国也是要这样的祷告，如果人一直刚硬的话，圣经讲说神是法老王的心刚硬，对不对？你要刚硬，神让你更刚硬，那个时候就太慢了，因为审判定归临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开始用比喻讲道，有没有？他开始用比喻来讲道，如果不是用比喻他就不讲道了。门徒就很不懂，说你怎么都讲这些比喻呢？哈，主耶稣就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是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这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讲的话。记不记得这件事情？那是上帝的一种审判，神是轻慢不得的。以赛亚说，主啊，这个事情到什么时候呢？主说要到城跟皇室跟土地都极其的荒凉，没有人居住，人要被掳到远方去，就是剩下有十分之一也要被灭亡，被吞灭。这是讲到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把这犹大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后来事情果然就发生了，其实这个事情又应验在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日子，同样的应验，当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在抵挡主耶稣亵渎圣灵的时候，他们亵渎圣灵，拒绝神的恩典，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发现主耶稣开始用比喻讲道，让他们听也听不懂了。我们神是圣洁的神，但是感谢主，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第十三节最后一节，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像树虽被砍伐，树墩直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是神的怜悯在他的审判中间显明出来。不错，这些树都会被砍掉，当时犹大国也是被砍掉了，被掳去了，亡国了，整个国家灭亡了。但是这里说这个树墩子，那个字也有念作树孽子，现在找了字典不太容易找得到。那个树墩子，树砍掉以后上面还有一个，你看好像凳子可以坐在上面一样吧，是吧？树砍掉以后，可是那个树墩子还在。所以以色列人虽然亡国了以后，他们将来还可以归回，被掳归回以后，他们不再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这不是一棵树了，只剩下一个树墩子，而那个圣洁的种类就在那个树墩子的里头。那个圣洁的种类照着圣经解释，是圣洁的 seed， 圣洁那个种子，或者是那个 offspring， 那个圣洁的一个后裔，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不错，神的选民是这样腐败堕落犯罪在黑暗的里面，以至于神的审判临到了他们亡国了，但是神还有怜悯，在他们归回的时候，在这个树墩子的里面呢，还有一个圣洁的种类要出来，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从犹太人中出来成为世人的救恩，这是上帝奇妙的计划。 所以神常常是借着人的失败来成全他的美意。我们的神多么伟大，他的道路实在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不要绝望，不要失望。我也是劝我自己，因为我们时常碰到一些事情让我们知道不知怎么办，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丧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他差遣我们，我们今天出去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个奉差遣的故事。以色列人弃绝了他，但是救主仍然降生，他的荣光仍然要充满全地。你看主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们盼望的是神的主耶稣的衣袍，荣美衣袍能够遮满整个的圣殿，遮满更多更多人。我们盼望所有人都能够在这救恩的硬币保护之下，而不是受到那个审判荣光，不受到那个大荣光的审判，那就是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趁着主耶稣再来之前呢，我们愿意去传讲救主的福音。今天仍然是恩典的时代，还有一些一点点的时候，那个门就会关了。等到方舟的门关的时候，那个洪水就要来了，那个时候就太慢了。主耶稣来的日子很近很近，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来传讲他这伟大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圣洁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恳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请你赐给我们有智慧的灵，也焚烧了灵也来焚烧我们，来工作做工在我们的心里头。亲爱的圣灵，求你做光照洁净赦免的工作，我们太需要你的洁净了。我们求你接近我们，充满我们，并且使用我们，让我们口只出甜水不出苦水，只说祝福的话不说咒诅的话，只说出于主你宝座的话，不帮这个恶者传这些谣言。我们恳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你差遣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愿你的旨意成全。但愿更多更多更多人能够蒙到你这衣裳的遮盖。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把刚刚那位姐妹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圣灵也动奇妙的工在她心里头，让她能够完全回转，完全归向你，跟你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